今天早上我们来到这次特会的第二篇信息，天题是神恩典的福音。这一个词神恩典的福音，主要是从各位手上纲要的第一处的读经来的，使徒行传20章24节，这里说这里是记载保罗在他一次行程的末了，他在这里说了一段语重心长的话，他说：我却不以自己的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郑重见证神恩典的福音。保罗说这句话是说到他的一生就见证这么一件事，就是见证神恩典的福音。可见这恩典的福音并不是一件小事，保罗并不是只讲他见证神的福音，他是说他见证神恩典的福音，并且见证的意思就是他自己不只看过，他也是这个福音的受益人，他也从这个福音得着了帮助，得着了益处，所以他愿意用他一生生命的代价来见证神恩典的福音。我们知道在新约的作者里面，保罗是非常特别的一位，在他的书信里是多次提到恩典这件事。他说他能够那样劳苦的服侍，不是他自己，是因着神的恩。他说他虽然在服侍的过程中身上有难处，但是他说主的恩典够他用的。所以保罗是非常特别的见证恩典这件事，所以使徒行传20章24节这里才告诉我们，保罗说他不以他的性命为念，他只希望他走完今生的路程，见证这一件事叫做神恩典的福音。所以我们必须认识什么是恩典。今天恩典这个词不只是基督徒在用，许多不信的人也知道这个词，但是我们发现并不是很多人对这个词有正确的认识。事实上在基督徒当中，很多人对恩典这件事的领会是有偏差的，或者说是有相当大的缺陷的。主的恢复传到中国是在19世纪的时候，当时借着劳苦牺牲的传教士，他们把圣经带来，他们把主的名带来，他们把福音的真理带来，但是在他们所带来的那些福音的真理里面并不是非常的全备，也不是非常的完全。特别关于恩典这一件事情，有许多让人困惑的事。所以早期尼利兄被主兴起在那里恢复真理的时候，他所面对的不只是要传扬福音，他所需要面对的还是要纠正许多不正确的观念。比如说我们在尼托生文集的第1集第20册，这是尼弟兄自己编的福音问题，在这一册里面尼弟兄列出了50个福音问题，他不只是要教育那些有心听福音的不信的人，他也是要教育许多已经信主的人，因为这许多的问题不一定我们都了解。非常出人意外的，第一个问题不是讲赦罪，第一个问题不是讲人的堕落，第一个问题就是讲恩典是什么。尼弟兄在这里一开头就提了14个点，他说恩典是不是以当得的给人呢？是不是在人的当得之外补人的不及呢？是不是在人不当得呢就不赐给呢？是不是人不当得就少给呢？是不是让受恩的人变成负债的人呢？神是不是就直接的宽恕人的罪，或者宽恕信徒的罪呢？然后他又继续问，神是不是要人做好才得救？神是不是要人做他所能做的，然后他才能得救？神能不能因人不好就不救他？神能不能因这个人不如那一个人就不救这一个人？报恩这句话到底对不对？神可不可以怜悯一个罪人白白的赦免他？神可不可以因为爱一个信徒就白白的赦免他？这些问题听起来都很容易，但是今天我们在座的 我们再问一问这些问题，我们能不能回答的正确呢？这端来于我们对恩典有没有正确的认识。尼利翁在这个福音问题的第一问里面，他就说了，我们必须清楚什么叫做恩典。第一，恩典不是以当得的给人；第二，恩典不是在人当得的之外补人的不足；第三，恩典不是因为人不当得就不赐给；第四，恩典不是因为人不当得就少赐给；第五，恩典不是使受恩的人成为负债的人；第六，恩典不是神直接宽恕人的罪。这里的直接宽恕，尼弟兄特别提到，我们不要误会，他的意思是说，我们的神不是随便的轻易的就宽恕了人的罪。在我们看，我们是得着了赦免，我们似乎什么代价就没有出，我们就得了赦免，但是那个代价是他自己出的，所以他并不是随意的任意的毫无理由的赦免了我们的罪。最后到第七点，他说恩典也不是他直接宽恕信徒的罪。所以后来呢，到神的福音，就是尼托生文集第二集的第八卷，他就讲到神恩典的性质，他就归纳出三个点。第一，神的恩典是与人的罪辜无关。尼弟兄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说我们这些人就像摔到地下的器皿，有的人是破成两片，有的是破成三片，有的是摔成粉碎，所以呢，我们都是破裂的，我们都需要被修补。若真的有可比的，就是好一点的罪人跟差一点的罪人罢了。都是罪人，都需要他来修补，所以神的恩典与人的罪是无关的。我们不因为自己罪犯的少一点，我们就说哎呀，我们可以多得一点恩典。我们也不会因为自己哎呀犯罪太多，我们就觉得自己不配得神的恩典。事实上，神的恩典与人的罪辜无关。第二，神的恩典与人的攻击无关。他说恩典并不是我努力 30%， 我做不到的 70% 他来帮助我，这叫做神的恩典。他说不是的，如果有人有这样的观念，那他不配得神的恩典。那就好像有一个人非常的富有，但是呢，我给他一块钱美金，对他不是帮助，对他反而成为羞辱。一个觉得自己有攻击的人，是不可能谦卑接受神恩典的。难怪新约告诉我们，神赐恩给谦卑的人。神的恩典与人的攻击无关。最后尼弟兄归纳出第三个点，神的恩典与人的责任无关。恩典并不是他给了我们，所以要我们做好以报恩。事实上，恩典乃是他把他自己给了我们，并且他所给我们的是我们无法回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救恩可以回报吗？赦免可以回报吗？圣洁可以回报吗？神所给我们的每一项的救恩，他的恩典不是我们能够回报的。所以救恩是与人的责任，恩典是与人的责任无关。所以我们在开头的时候，我们很盼望弟兄姊妹，甚至在座有许多的朋友们，我们盼望我们对恩典有这样正确的认识。恩典是与人的罪无关，恩典是与人的攻击无关，并且恩典是与人的责任无关。盼望我们都看见神渴望把他自己给我们是无条件的，神渴望把他自己白白的赐给我们。在这一篇信息里面，我们第一个就要来看见，照着圣经来说，恩典的定义该是什么。请我们一同翻到纲要的第一大点，我们一同来宣读。恩典是神自己 的信徒对于恩典这个词我们是听了很多了，特别在约翰福音那里告诉我们，化成了肉体，是他帐幕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实际。弟兄姊妹对这一节圣经都熟了，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如果我们的神他没有成为肉体，他没有成为主耶稣基督来到人中间，那么他对我们就不是恩典。他是这么的丰富，他是这么的荣耀，他是这么的圣洁，他是这么的公义，这样的一位原来是与我们相距遥远的，但是化成了肉体，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就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实际。所以借着化成为肉体，神就成为可摸着的，可接触的，并且成为可享受的，这一位神才成为我们的恩典。弟兄姊妹，我们的神不是一位让你看得到但是得不到的神，我们的神是让你看得到也让你得得到的，这就是他的恩典。第一大点下面的经节是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这里说到，因为律法是借着摩西赐的，但是恩典和实际都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当我们看到我们的主，我们就知道恩典来了。我们的主表面看起来，外在看起来，像是一个平凡无奇的人，就像你我一样，他活在地上33年半，在这一段为人生活当中，我们发现有太多恩典的显出了。我们觉得主耶稣活在地上好像跟我们是一样的，一面说的确如此，但是我们仔细读新约就会发现，哦，在他身上有太多我们做不到的事。他是神成为肉体，这是我们做不到的，但是他做到了。他在地上的为人生活，这样的甘甜，这样的均衡，这样的荣耀，这也是我们做不到，但他做到了。他的死是一个包罗万有的死，不像人的死就是一个结束，就是一个让人悲伤的事而已，但是我们主的死却是包罗万有的死，在他的死里有许许多多了不起的成就，复活也是，复活也只有他做到，升天也只有他达成了。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位主耶稣，我们就说他真是恩典，成为肉体是他成就的，为人生活是他活出的，包罗万有的死是他完成的，升天是他做到的，复活也是他达到的。这一切都给我们看见恩典借着这位主耶稣基督来了。所以第一重点就说到，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恩典是在世界起始之前就赐给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以为神赐恩典给我们是神临时加上的计划，不是的，神是在已过的永远里，在他的定义里，他就要把他自己分赐给我们。纲要的第一大点就是恩典最好的定义，恩典就是神的自己在基督里成为那灵分赐给我们。第一重点说到的就是他在已过的永远里，他就已经定义要把恩典赐给我们。提后一章九节说，神救了我们不是按着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自己的定旨和恩典，这恩典是历世以前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提多书二章十一节说到，神救万人的恩典已经显现出来，所以我们的神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要把恩典赐给万人， 并且他从已过的永远里就已经定义要把恩典赐给我们。不论我们自己觉得如何，不论我们看自己的光景怎么样，这都不打岔神把恩典赐给我们的定旨，并且神所赐给的恩典是给万人的，不看人的贫富贵贱，不看人的身家背景，不看人的道德高低，神渴望万人都能得着他的恩典。今天在座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我们哪一个不是蒙了神的恩才坐在这里呢？我们都在这个万人里面，我们都在他赐恩的范围之内。不是因为我们生下来我们做得好，我们在世上有一点成就，神就赐恩给我们，不是的。我们都还没有出生，我们都还没有做过任何一件事，我们都还没有存在在这世界上之前，他已经定义要把恩典赐给我们。所以接下来从第二到第四终点，我们就看见这位三一神经过过程分赐到我们里面，就是恩典。弟兄姊妹，恩典就是这位经过过程的三一神。请我们一同来读纲要的第二大点，太初的神在时间里和为肉体作为恩典给人接受得着并享受，使神成为可接触、可摸着、可接受、可经历、可进入并可享受。第三重点，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乃是三一神具体化身在子里，又实化为赐生命之灵的全备奉应，借着我们运用灵而给我们。第四终点，奇妙的神圣传出天，神丰富的奉应恩，不断的接受并恩赐。所以恩典就是这一位化身的神。从纲要的二三四，我们就看见神他先是父化身为子，然后是子实化为灵，并且进入我们的灵里做我们的享受。所以第二重点才说到这位太初的神他成为肉体，成为可享受的，这是说明他做我们的恩典。第三中也说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第四说到恩典之灵，特别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九节用了恩典之灵这个词，给我们看见那灵其实就是把这个恩典传输给我们的。所以恩典不是别的，恩典就是这一位经过过程的三一神自己进入我们的灵里给我们享受。第五终点和第六终点就给我们看见我们如何能够天天接受这个恩典，并且涌流出这个恩典，做神恩典的好管家。这里有许多具体的路，我们一同读纲要的第五终点，天天接受恩典，使我们永留恩典的路，运用灵让主。这里有一条具体的路，就是天天接受恩典使我们永留恩典的路是什么？转向灵，运用灵，让主登宝座。新约是很强的告诉我们，主的恩是与我们的灵同在，主的恩不是与我们的心思、情感和意志同在。我们都知道，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仇敌是无所不用其极的，要把我们从灵里拖出来。每当我们从灵里出来，我们就没有恩典；每当我们从灵里出来，我们就落到我们这个堕落之人的心思、情感和意志里。在家庭生活，在职场的生活，或者在校园的生活当中，我们都能见证什么时候我们 不活在灵里，我们就很容易与人起争执。在家庭里，我们跟我们的配偶常常容易起争执，或者与父母，或者与儿女起争执。一旦要起争执，就是我们这个人先落到情感里，我们这个人的情感被挑动，或者觉得自己受冤枉，或者觉得自己被责备不舒服，总之是我们的情感被挑动，我们就要用一种很激烈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然后我们就用我们的心思思想许多理由来证明我们是对的，最后再用我们的意志告诉自己我要坚持到底。但是越是这样，我们越没有恩典，我们越落在死亡和黑暗里。当我们正要开始争执的时候，从另外一个地方，不是从心思情感意志，是从一个更深处的地方，就有一个声音上来，停了吧，不要再说了，不必再争了。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就叫恩典。所以从这个恩典就出来了忍耐，就出来了包容，就出来了宽恕，就出来了赦免，出来了深处的喜乐。原本我们想要坚持到底，我们想要理论到底，但是最后我们发现主在我们里面告诉我们说，有什么好争的？我不也是这样吗？我被人冤枉，甚至被人钉在十字架上，我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一句话也不说。哦，是这一位经过过程的三一神在我们里面做了我们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一不在灵里，我们就没有恩典；什么时候我们一在灵里，我们里面就满了恩典。所以天天接受恩典，永留恩典的路，就是这里所说的转向灵，运用灵，让主登宝座。我们来读一下下面的几个小点，请我们一同读第一小点。施恩的宝座乃在我们的灵里，我们需要接受感恩的恩典到我们里面做出来，施恩也在我们里面做法，在我们在圣灵中做法，胜过他最合适。第二，每当我们转到灵里，不求主名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们就与他让主登宝座，让他在我们里面做元首、做君王，并做主。新约非常奇妙的说到恩典做王，恩典做王，这是罗马书五章二十一节，罪怎样在死中作王，恩典也照样借着义作王。说恩典作王，感觉真是甜美。当我们说基督作王，可能感觉还客观一点。当我们说恩典作王，我们所讲的就是这位经过过程的三一神在我们灵里与我们调和，与我们是一，带着我们，同着我们，一同作王。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哪能作王呢？我们几十年的寿命活到现在，已经见证一件事，就是我们是一塌糊涂的王。我们管不好我们的时间，我们管不好我们的人生，我们甚至连我们的看、我们的听、我们的说，我们都管不好。我们怎么做王？但是恩典做王，这位主在我们里面活，带着我们一同治理。我们的主 他管时间管得真好，他知道什么时候该成为肉体，他知道什么时候该遇到那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安排那一条鱼含着一个银币让彼得钓上来，他知道什么时候该钉十字架应验但以理书弥赛亚要被剪除的预言。弟兄姊妹，他是宇宙万有的主，他能管理，他能治理，他能作王。我们管不好自己，我们要让他登宝座。当我们让他登宝座，我们就能够见证从这个宝座是流出恩典的江河，并且这一个宝座新约告诉我们叫做施恩的宝座。我们再一同读第三和第四小点，神的宝座是永留恩典的源头，每当我们让主登宝座，使主下宝座，恩典的流就停止。第四，我们若让主耶稣在我们里面登宝座，作为活水的江河就会从施恩的宝座流出来供应我们，接受恩典，享受恩典，并将什么时候我们要更多的经历恩典，我们就需要更多的呼求主，操练灵，回到灵里，来到施恩的宝座前，让他在那里把恩典如活水的江河永留给我们。我们越多享受永留的江河，我们就越多能把恩典供应出去，做神诸般恩典的好管家。什么时候我们不在灵里，我们就发现我们不能服侍，我们没有什么可以给人。所以弟兄在这里给我们一个重要的秘诀，我们需要先来到施恩的宝座，我们才能够蒙恩典，才能够永留恩典。最后我们再读第六终点，这也是实际的路，一同读，天天接受恩典，使我们分赐恩典的路，乃是借着血化纳灵和召。下面的四个小点就分别讲到血化纳灵和召会。我们一同读第一小点，救赎的血，立约的血，神自己的血，将有罪败坏的人带进对神永远的圣所。如果我们不认识自己的不配，如果我们不承认我们需要血的洗净，那么我们就很难有一个无愧的良心能够把神供应给人。所以弟兄告诉我们，第一，我们需要经历这救赎的血，好叫我们能够站在一个谦卑的地位，成为一个受恩的人，成为一个蒙恩的人，好把恩典供应出去。我们再一同读第二小点，神的话借着给我们吃，成为他恩典的话，而成了我们的心。耶利米书15:16说，万军之耶和华，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成为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在耶利米那个时代，他面对以色列的败坏，他面对那些王对他的不义，他面对神向他指明的审判，他真是一个带着眼泪的申言者。但是他能够见证，他得着耶和华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神的话在他的里面成为他的欢喜快乐。今天我们在召会里服侍，我们不要因着许多的环境而失望，我们需要更多的享受主的话。当我们更多享受主的话，我们就更多能供应恩典的话。保罗在使徒行传20说，这恩典的话能够建造人，叫圣徒们能够得着那神圣荣耀的基业。所以话也是非常的重要。第三是讲到灵，我们一同读第三小点，
恩典的灵作为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神全备的供应，乃是欢乐的油，我们被这油所膏，成为
希伯来书一章九节说，神用欢乐的油膏他，胜过膏他的同伙。这里把我们看作基督的同伙，也与他一同的受膏，就是一同享受这欢乐的油。今天我们的主实在高抬我们，我们是何等人，竟然蒙神恩，我们与他同在一个经纶里，我们与他同在一个经营里，我们与他同在这宇宙的经纶里面，我们与他同有一个目标，他有一个经纶，但是在我们身上就成为我们的管家职分，这就是我们与他同活。要与他同活有一个秘诀，就需要充满灵，满了欢乐的油。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欢乐的油啊？当我们满了欢乐的油，我们就是他的同活，与他同在那个荣耀的经营里面。最后我们再读第四小点，神的召会经历神新鲜复苏的恩典，做降下的甘露，借着神的连续从诸天临到我们，以冠冠病变。诗篇133篇这里说，看啊，弟兄衣内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像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这里所说的锡安山和亚伦，就是指着召会说的。召会是新人，召会更是一个在地方上的显出。甘露不是指别的，就是指从天而来的恩典。这里告诉我们，黑门的甘露不是降在某一个属灵人的家里，黑门的甘露不是降在某一个知名的人家里，黑门的甘露是降在锡安山，就是预表召会的锡安山。所以我们要更多享受恩典吗？我们需要活在召会生活里，当我们活在召会生活里，我们就有更丰富的恩典，我们的度量就被扩大，能够承托神更多的恩典。自己在家也可以读圣经，也可以追求，也可以祷告，但是当我们来在一起共同追求，一同祷告，我们就能够见证我们的度量被扩大，神的恩典是更多的浇灌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更丰富的享受他的恩典，也能够更丰富的永留他的恩典，好不好？我们再把刚才第五终点和第六终点，这个天天接受恩典并永留恩典的路，我们再一同来宣读一下，好不好？第五终点和第六终点，来，我们一同读第五终点：天天接受恩典，使我们永留恩典的路，乃是转向灵，运用灵，让主登宝。好，第六。
感谢主，我们接着来到第二大点，是不是请我们一同读第二大点？保罗在他的执事里郑重见证神恩典的福音，将神供应到人里面。保罗在他的著作里向我们揭示神的恩典是什么。这一篇的篇题是说到神恩典的福音，这一个用语神恩典的福音，经过了这篇的聚会，这一堂的聚会，盼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要知道它的出处。它的出处是来自于使徒行传第20章第24节。保罗在他的行程中来到了一个地方叫米利都，他在那里 打发人去把以弗所的长老们请来，在那里保罗就和以弗所的长老们有一番的谈话。到了24节，保罗就做见证说，他不以自己的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盼望能够行完他的路程，成就他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郑重见证神恩典的福音。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他说到他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那个职事是什么呢？其实后面的话就告诉我们那个答案，就是郑重见证神恩典的福音。换句话说，郑重见证神恩典的福音的这一句话，就浓缩的来说出了保罗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所以可见我们对于恩典是什么的认识是太紧要了。我们若不认识恩典是什么，认真说，我们就不领会保罗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是什么。保罗在24节说完的这句话之后，事实上他继续向着以弗所的长老们有一些提醒的话，或者说也是警告的话。他说，在我离开之后，必有豺狼要进到你们的中间，不爱惜羊群，甚至在你们中间也有人兴起来说悖谬的话。在这里保罗在那里警告，在以弗所，在那里他劳苦过3年的召会，在那里的众圣徒是面临一种的危险，是有豺狼要进去，是他在他们中间会有人兴起来说悖谬的话。那怎么办呢？也许我们会想，是不是保罗留下某一位同工在那里帮助他们呢？我想有没有留下来，在使徒行传20章不是重点，反而保罗说，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典的话，交托神和他恩典的话。当然从提摩太前书我们可以知道，保罗是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教导与神的经纶不同的事。是的，保罗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但是在使徒行传第20章，保罗没有提提摩太，保罗说是把以弗所的召会，把他所关心的这些神的羊，是交托给神和他恩典的话。所以弟兄姊妹，对保罗来说，恩典是一个太大的东西了，甚至可以这么说，恩典就是说出了保罗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他郑重见证的是神恩典的福音，恩典也是他整个著作的内容的那一个性质，甚至就是整个内容。因为他说，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典的话。所以这个大点就告诉我们说，在保罗的著作里向我们揭示神的恩典是什么。在一开始，我们亲爱的翟弟兄就帮助我们从尼托生文集，从尼托生弟兄的著作里看见恩典是什么和恩典的性质。那么因为要进到这个大点，我也呢同样的再回头问这个问题，到底恩典是什么。当然第一大点已经告诉我们那个答案，不晓得你背起来没有啊？这是我们呢经过这个聚会呢，一定要呢不只是用记忆背起来，根本要成为我们里面的构成。恩典是什么？神自己在基督里成为那灵赐给我们，被我们得着，给我们享受。好，那这个要成为构成，因为我们很可能也许背得了，但是不见得真的有这种领会。那到底恩典是什么呢？我也问自己啊。那么第一件事，大概所有的基督徒一得救听见恩典，他有一种他自己的领会， 也许他有点不太信靠自己，就去网络上查一查。我这几天也在网络上一查，我发现，哎，有一个就是我以往的观念，而且呢，以往我也不止这么认为，我也这么讲的。那就是呢，网络上告诉我们，恩典就是神向那些不配得的人所显出的恩惠。其实这样讲也没有什么，也不是完全的错啊，因为呢，根据King James Version 啊，根据呢英文的钦定本，当那里说到玛利亚是蒙大恩的女子的时候，若她的根据英文直接的领会，就是说到她是蒙大的恩惠的人，向着不配得的人神显出来的恩惠。以往我也这么领会，甚至呢在年轻的时候我也是这么讲得的。但是弟兄姊妹，今天的聚会，经过今天我们对于圣经的领会，我们真的要有一种的领会远远高过这一个。恩典不是神之外的任何东西，恩典乃是什么？神自己在基督里成为那灵赐给我们，而且呢被我们得着，为了给我们享受。那即便在我们中间聚会，有时候其实不知不觉我们也会呢对于恩典有一种呢错误的发表。好，那么读到罗马书的结晶这本书啊，这本书在248页，这里李丁也提了一个例子，他说到我们的诗歌本大本诗歌494首，那你说属主祝福要一一的数，既看他曾如何眷顾你。这是我们的诗歌本，属主的祝福要一一的数。但是里头也提到有一些中文的翻译人把它翻译成为属主的恩典要一一的数。你看我们是不是有的地，我们有的地方，我们也有一个每一年年终的数算主恩典的聚会啊。其实应该数算主的恩典，只是当我们数算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领会正确恩典是什么，其实我们常常数的不过是祝福，还不是恩典的本身。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数算主的恩典，事实上要数算什么呢？要数算那一位将他自己在基督里成为那灵做到我们里面给我们享受的三一神。每一年我们的确需要有机会来在一起，你说一说，我说一说，这一年我们如何享受了神自己，神自己如何把他自己更多的分赐到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享受，甚至这个恩典成为一个人家能够看得见的恩典，这才是我们对恩典正确的领会。恩典在这本书里头，李弟兄给他一个非常高的定调。李弟兄说，在神新约的经纶里，恩典乃是最高的启示。在神新约的经纶里，恩典乃是呢最高的启示。李弟兄提到在旧约里，事实上有几个地方也提到了恩典，但是那是带着旧约的意义。在神新约的经纶里，恩典乃是最高的启示。在同一篇信息另外一页，李弟兄又在说，在神新约的经纶里，恩典乃是最大的真理，最大的启示。哇，你看他用了多少个最字啊，最高的启示，最大的真理，最大的启示。他说恩典与神成为肉体是一样重大，当神成为肉体时，他就成了我们的恩典。刚刚在中也提到了，就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明讲，律法是借着摩西赐的， 但是恩典和实际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事实上我们的恢复本圣经的注解就告诉我们，来那里有个注解，实意为成了，化成了肉体。恩典和实际是借着耶稣基督成了的。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的确对于恩典，这在神新约的经纶里，它是一个最高的启示，最大的启示，也是最大的真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求主怜悯带我们呢，好好的进入这一篇，而且把这一篇里面重要的发表都要想办法把它记起来。我们再读一下第二大点，来，保罗在他的执事里郑重见证神恩典的福音，将神供应到人里面。保罗在他的著作里，我们接着有七个重点，就来看保罗在他的著作里如何揭示神的恩典是什么。第一重点，我们一同读：恩典就是神的眷恋，为要留在人里面，生在人里面。好，这就是啊，如何能说恩典和实际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有一种角度来解释它。什么是恩典？就是神的眷恋，但不止这样，更是要怎么样留在人里面，生在人里面，并与人成为一。因为说到神的眷恋，在旧约里，神曾经眷恋了亚伯拉罕，神也眷恋了基甸，神来了，但神也离开了，神并没有留下来，并没有与亚伯拉罕与基甸成为一。但是在新神新约的经纶里，当我们来到路加福音记载到玛利亚因圣灵承运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眷恋了，但他不只只有眷恋来了，他还呢留在人里面，并且呢生在人里面。路加福音一章给我们看见，那生在玛利亚里面的乃是出于圣灵，并且不只要生在人里面，还要与人成为一。因此保罗在他的著作里，就在这个终点的最末了的经文，事实上是保罗整个著作最末了的一句话。保罗的著作最末了的一卷书，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四章第二十二节是他著作的最后一句话，说什么呢？说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典与你同在。当保罗走完他的行程，当他写最后一卷书，写到最末了，那句话铁定是最重要的一句话，最浓缩的一句话。保罗说什么？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典与你同在。的确，当整个教会堕落，在当时事实上是已经堕落了，甚至在一种堕落加剧更加堕落的情形里，保罗在那里有一种的嘱咐，有一种的祝福，就是说到主要与我们的灵同在。就像刚刚第一大点提到的，享受恩典的路在于我们转向灵，运用灵，回到我们的灵里，因为在我们的灵里有主。主如今是那位士灵的基督在我们的灵里，当主在我们的灵里与我们同在，事实上这就是恩典与我们同在。所以什么是恩典？神的眷恋，而且不是来一下离开了，他还呢留在人里面，生在人里面，还呢与人成为一。好，我们请读第二个重点，基督徒的生活必须是恩典的生活，是我们尽恩典的管家之分。好，什么是基督徒的生活呢？恩典的生活， 什么是基督徒的生活？恩典的生活。什么叫做恩典的生活？第一，要经历恩典；第二，要分赐恩典。基督徒的生活是什么生活呢？恩典的生活。什么是恩典的生活？经历恩典，还有呢，分赐恩典。李弟兄在另外一本书，在神经纶中的律法与恩典，在神经纶中的律法与恩典这本书的第三篇，李弟兄甚至于讲得更强，说到我们的生活应该是一种经历，经过过程之三一神整体的生活。什么叫做整体的生活呢？也就是他后面就解释，就是整个的生活。换句话说，我们来经历恩典，我们来分赐恩典，不是偶尔为之，不是有的时候做一做。事实上，我们的生活，整个的生活都应该是一个经历恩典还有分赐恩典的生活。当我们这样经历恩典分赐恩典，事实上我们就是在尽恩典的管家之分，也就是在赠送见证神恩典的福音。已过的2月7号，在台北我们有一个新春的香调大会，在那个聚会中有12位的弟兄姊妹，他们来做福音见证。哎呀，我好多位我印象非常深刻，我没有办法一一的分享给你们，不过有几位我愿意在这里分享一下，因为他们的生活就是恩典的整体生活。其中有一位周姊妹，她经营一个演艺经纪公司，她是个演艺经纪公司的负责人，当然非常成功，非常有名气啊。但她说，当她越成功，她的成功就成了她里面的骄傲，她给周围的人很大的压力，她想掌控一切，但她发现她越是觉得什么都有，事实上就什么都没有。但是她得救了，她打开家，她和同伴一起传扬福音，她和同伴一起去牧养圣徒，她自己享受恩典，她甚至也向主祷告说，主啊，不止我享受恩典，我的同伴我的家人也要享受恩典。她见证说，她的同伴她的家人就看见她改变了，以前她是抓夺的，什么都要争第一的，现在他开始会为别人着想了。他做见证，就在已过的这几年，他们一起带了20多个人得救，包括他自己的母亲跟他的大姐。他的母亲和大姐都是拜了几十年，因着他的传扬福音得救了。我们的家人得救啊，最困难也最容易。为什么最困难啊？天天看我们，呵呵，对不对呢？他心里说，你讲的那一套，跟你的生活一不一样呢？也最容易，因为当我们真是享受恩典，而且分赐恩典的时候，他们最有感觉。另外有一位姊妹，她今年准备考公职，在台湾的啊，就考这个公共的职位，所以在补习班补习。那整个补习班就充满了紧张的气氛，他的同学就好奇说，哎，这位姊妹为什么都不紧张呢？她是不是很有把握啊？姊妹就跟他说，不，我不是我有把握，乃是啊，我里面有主。他说，来，我们一同祷告好不好？就这一年他准备考试的过程中，带了3个同学得救。弟兄姊妹，这叫做恩典的整体生活。我们的恩典的福音就在乎我们经历恩典，并且呢分赐恩典。还有一位弟兄，他进到一个公司，他正想这个大展宏图，没想到公司财务亏损，被政府接管，每一个人都人心惶惶，不晓得什么时候就要被裁撤了。他开始的时候非常逃避，每天晚上电视看到实在撑不下去，早上不肯起床。但是他转向了主，他开始每天早晨到河边去与向神呼喊，与神交通，在那里祷告导读主的话。他就发现从神那里，他真是经历了神成为他里面的能力。 所以他在整个这个公司交接的过程中，他是那一位呢抱怨少了赞美增加的人。他甚至说有一天礼拜六整个晚上在加班，到了主日早晨他还神采奕奕要去参加聚会。他的同事说你这时候还去做什么啊？我要去参加教会聚会。那一天那个同事就跟着他来了。怎么回事？因为在他身上实在经历，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生活该是什么样的生活呢？恩典的生活，不是偶尔经历，而是呢整体的生活都是恩典。我们要经历恩典，我们要分赐恩典。好，请我们再读其中的一跟二小点。我们的话应当把恩典传输给，第二小点，在教会生活中我们众人蒙恩典。对，所以我们越经历恩典，就像第一小点所说的，我们就越能够和人接触的时候说建造人的好话，把恩典供应给听见的人。而且甚至于我们这样享受恩典到一个地步，人家来到我们中间，人家会看见恩典。恩典是能够看得见的。使徒行传11章23节，这里说到巴拿巴他到了，他就看见神的恩典就欢乐。虽然在当时有许多的基督许多的信徒是遭逼迫的，但是他们享受恩典到一个地步，人来到他们中间看见的不是逼迫，看见的是什么？恩典。我们该有一种情形，我们所享受的恩典是别人看得见的。第三种终点，我们一同读基督身体实际的生活和建造，乃是从内里享受基督。到了灵里，我们就会看见基督身体那个的实际，它需要一种的生活，它需要建造。而这种生活和建造是完全根据于我们享受基督做恩典而产生的。第一小点，我们一同读：享受基督，就能借着十字架的工作，解决教会中。其实教会中一切的难处，就是我们对基督的享受不够。我们对基督的享受不够，我们中间就会，你有你的意见，我有我的看法；你有你的坚持，我有我的决定。啊，自然而然，这中间就产生了分裂。但是呢，我们越享受基督，并且借着十字架的工作，就把教会中一切的难处就解决了。第二重点，我们第二小点一同读：享受基督带来生命的长大，将我们产生为不止教会中不该有难处，基督来解决和他的十字架解决教会中一切的难处，并且我们更要积极的来长大。我们是神的耕地，是神的建筑，我们需要作为一个在神的耕地上长大的植物，并且经过变化成为金银宝石，成为建造的材料。第三小点，享受基督就能借着生命的长大发展我们的恩赐。在哥林多教会中的确是有许多的圣徒有从神所赐给他们的恩赐，但是这些恩赐必须是为着身体，必须是在身体里来进恩赐。而这个恩赐能够进得合适，就在于生命的长大。我们越享受恩典，越在生命里长大，我们从神所领受的恩赐，有的是智慧的言语，有的是得着知识的言语，有的人是得着了信心，有人是得着了医病的恩赐，甚至有人是得着了说方言跟翻方言的恩赐。不论是哪一种恩赐，我们这些得着的人都需要在生命里长大，好叫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并且为着身体来发展这些恩赐。 使基督的身体得着建造。来到第四终点，我们一同读新约的执事，借着苦难享受基督做他们。新约的执事是由启示、神的经纶、神新约的经纶，也就是神新约的执事。而这个执事，我们要在这个执神新约的经纶的侍奉中有份，我们就必须像保罗一样经历启示加上苦难。在灵后的十二章七节，保罗就明讲他得着了启示，但又因恐怕他得的启示的超越过于高抬自己，所以有一根刺刺给他。另外呢，在灵后一章四节，保罗也说到他在我们一切的患难中安慰我们。灵后的确给我们看见，为着新约的执事，我们需要经历启示，若没有启示什么都没有，但是有了启示还需要加上苦难，好把这个启示构成在我们的里面。而在这个苦难经历的过程中，事实上我们是更多的享受恩典。保罗就能经历这一个，实在不是他，乃是神的恩使他成了他今日这个人。好，我们来读一下第一小点和第二小点，一同读：基督是恩典，不应逆他们的软弱，成为他们的居所，扶持、支持、维持、保护并保守他们。第二，我们需要将神在基督里的恩典好，弟兄姊妹，请问这一节我们都很熟，他对我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极其喜欢夸我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这里的复辟在注解就明讲，是由两个字所构成的复合动词，它的意思就是支搭帐幕在上面。换句话说，这里的能力，那个够用的恩典所显出的能力，就像一个帐幕在保罗之上。换句话说，保罗是住在这一个能力的帐幕里面。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该经历的，但是我们很实际的来问，我们有没有真的这样常经历呢？我们必须承认好像并不太多。好，我们没有一个人喜欢苦难，事实上当然也不需要去祷告要苦难啊，免得被仇敌所利用，但是我们又需要苦难。弟兄姊妹，我就想到哥罗西一章，那里保罗说，我因着为你们所受的苦难就欢乐，因为在我的肉身上要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基督的患难就着成功救赎定十字架而言，我们是完全无份的，但是就着建造基督的身体，我们的确需要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而当我们越这样子在这样的苦难中经历基督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就享受恩典。弟兄姊妹，在这个点上我是有一个负担，因为最近在台湾的众召会，我们深深有一种的觉醒，觉得亏欠主的仆人李弟兄。李弟兄回到台湾带领我们实行神命定之路，但是渐渐的福音的传扬不太是我们的生活，福音的传扬成了一件一件的事件。我们可能报告这个月我们要传福音，这一季我们要一个福音聚会，以往的召会生活。但是这些年我们深深有个感觉，主的仆人的带领不是这样，主仆人的带领是福音该是我们的生活，福音该是一种召会生活的架构，福音该是我们周周而有的实行。 所以我们就有一种的悔改转向主，和我们重新把礼中的负担拿起来。台湾的众召会，我们彼此鼓励，特别是里头的弟兄们，我们更是彼此劝勉，彼此呢分这个嘱咐，我们要领头起来，每周拿出两小时出外传扬福音。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能做见证，我们越这样做，我们越经历在我们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我们越这样做，我们越经历了基督的能力不庇我们。弟兄姊妹，如果你这样子实行，你就知道每周拿出两小时，你会发现好像教会生活再没有一件事像这个东西这么困难的，对不对呢？出去看望还没那么难，一想到出去要传福音，要去在路上发单张，要去叩门，就觉得好软弱。周周做，偶尔做呢还可以一鼓作气，周周还想觉得上周才做过，哎，怎么这周又来了。弟兄姊妹，但是我们能做见证，当我们坚定持续彼此鼓励，就有越来越多的弟兄姊妹实在经历了基督的能力复辟我们。越出去传扬福音，越是规律的传扬福音，越是规律的去牧养圣徒，我们就越经历了恩典。中间有没有苦难呢？有，你出去的时候看到人家那种脸色，不只是拒绝，甚至什么鄙夷、藐视，这群人做什么？不要！哎呀，自尊心受伤，是不是呢？但是稀奇的是，当我们越是转回灵里，你会发现我们越忠信，主就不断的把那些平安之职显在我们的眼前。我们就有越来越多的福音朋友因着我们这样的接触，神早所预备的他们就得救了，有了新受浸的，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的去牧养他们。也许很多弟兄姊妹说，不啊呀，这个是前面弟兄的事，我们都是软弱的小肢体啊。但是诗篇八十四篇说什么呢？在你的两座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了房屋，燕子也为自己找着报仇之窝。我们是软弱并且呢微小脆弱的麻雀和燕子，但是我们却可以在祭坛那里找到什么窝，找到避难所，甚至找到报仇之窝。所以弟兄姊妹，经历恩典，经历能力的复辟，最好的路就是出去，走走出去，恩典的福音，去传扬恩典的福音。我们来到第五终点，基督做神的恩典，乃是那给我们进入、享受、经历、有份并具有的。对，的确，我们越经历了恩典，我们就发现基督就是那个美地啊！而且这个美地，根据呢哥罗西二章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在它里面已经生根，并且正被建造。说到我们生根在基督这块美地上，吸收他一切的丰富而长大变化被建造，并且在他里面行事为人。好，第六终点我们一同读，恩典乃是神的心意，凡知道我们里面做我们的享受，也就是单一的在肚子里三方面化身体的。所以你们发现实际上就跟第一大点的定义互相呼应，什么是恩典？神圣三一传输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享受。好，也就是呢，三一神在父子灵三方面化身里的显现。这里有个重要的经文是灵后十三章十四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神的爱、圣灵的交通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请读一下第一小点，弟兄们，主的恩就是主自己做我们的生命给我们享受，神的爱就是神自己做主恩的源头，圣灵的交通就是圣灵自己做了主恩同着神爱的传输给我们永恩。姊妹们，第二小点， 好，第三小点，我们一同读：圣灵作为基督的恩，同着父爱的情怀传输，乃是我们基督徒生活和教会生活中的共同 A 点。整个教会生活都在于零后十三章十四节，零后十三章十四节所启示，在我们里面神圣三一的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整个教会生活就是应该经历恩典，主事集就作为恩典，说我们的生命，而神的爱是这个恩典的源头，而圣灵呢，就是作为主恩同着神爱的传输，这就是我们的教会生活，经历恩典的生活。第七重点，一同来，神经纶中之恩典的产品，乃是教会做三一神的施章，展示神恩典超越的丰富。以弗所第二章十节，那里就给我们看见，当神不断地把他自己做到我们的里面，做我们的享受，最终要产生什么呢？他的杰作，也就是他的施章，也是那个恩典的产品，就是来显示他在他所施恩之中恩典超越的丰富。第三大点，我们一同读，在整个新约时代奔驰到他选民里面的主耶稣的恩典。对，要做恩典。哈利路亚，不止我们今世享受恩典，甚至我们到了永远里，我们仍然是恩典的展示，继续享受三一神。所以约翰著作的最后一节，也是整本圣经的最后一节，启示录22:21说，愿主耶稣的恩与众圣徒同在。真好，在新约里三个主要的作者，他们的结束都在恩典。刚刚讲过了，保罗提后4:22，刚刚读过了启示录22:21，还有就是彼得，彼得在彼后的3:18也说到，要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长大。的确，在神新约的经纶里，恩典是最大的启示，最高的启示。而我们今天蒙恩，能成为神恩典的管家之分，我们可以起来见证神恩典的福音。